离婚后，除了去看儿子，他和老齐就几乎没了交集。两个月前，老齐忽然来找他说要复婚，他当然一口回绝。直到儿子来找他，很认真地说，他不要别人当他的娘。他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。面对儿子，谭咏梅不得不冷静下来，而老齐也隔三差五地来央求他，就跟当年可了劲儿地追他似的。其实，老齐和那个女人的事，谭咏梅清楚得很。那个女人比老齐小了差不多有一圈。事情闹大闹僵闹离婚了后，两家大人一直是极力反对的，但那个女人死了心要跟老齐。后来两家大人干脆冷眼由他们去了，可儿子始终不答应。老齐拿着跟齐家的独苗也没辙，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，一拖就是七八年。那个女的也过了三十了，
我马上自己单独要开厂子了，家里没人帮忙不行啊。
她也可以帮你啊，谭咏梅脱口而出。老齐的脸色有点难堪，叹了口气。他俩已经走到了河岸的尽头，拐过去就是上县城的大道了。
不管咋说，咱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儿子想想。
老齐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着谭咏梅，脸上刀刻样的皱纹有些扎眼。
这两年我忙这忙那的，还不都是为了儿子，为了你啊。
谭咏梅心里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？这么些年来，一直关注的三哥始终没有给过他说法。他在心里也曾抱怨过，甚至怀疑过。直到那天，儿子郑重其事地找过他后，他像是什么都明白了。两个月来，他翻来覆去想了很多。他和老齐都是快奔五的人了，再有怨再有仇也不该留到孩子身上。这几次谭咏梅允他上了自己的床，其实已经表明自己放下心结了。
你就搬回家住吧，这些年儿子就惦记着能一家子开开心心的过个大年呢。
老齐的眼里流露着恳切。谭咏梅很想现在就回到儿子身边，可嘴上却说道，你再容我些日子，等我帮着办好翠儿的喜事儿，年三十儿准定来陪儿子。他觉得这事儿一定得跟三哥说清楚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老齐感到谭咏梅的话不是在敷衍推脱，便没再说什么。赵桂林一到县城，就先找到了一个叫老吴的混混。因他长得脸型扁圆，中庭前凸，小眼尖嘴，很像河里的水老鸭，大家就给他起了那么个混名。老吴的家就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镇上，可他初中没毕业，却跑到县城里来混了。先是这个哥们儿家住几宿，那个弟兄家留几日，后来就和几个一起出来混的合租了一间房。赵桂林不知道这些年来老吴究竟靠啥营生，只知道他动起手来够狠够玩命，在县城的几个圈子里有些名头。 老物见着赵桂林很是高兴。前些年他们几个一起没少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儿。老物知道赵桂林如今在江对面的大城市里混，从他颇为新潮的穿着打扮来看，似乎还混得不错。老吴觉得眼下自个儿也算是个人物，不能在从前的兄弟面前丢份儿了。没扯上几句话，老吴就热情地拉着赵桂林下馆子了，还一副大哥模样的招呼上三个小弟。一进馆子，老吴就搓着嗓子吆五喝六，老板自然不愿开罪这些个混混，陪着笑脸按吩咐拿来三瓶汤勾，又摆上一桌子菜。赵桂林客气了几句，可心里暗想，
狗屎的，不吃白不吃。
几杯酒下肚，这帮混混们便起了弹性，没唠几句就转到了女人的身上。一说到女人，几个人立马就跟喝了鸡血抽了大烟似的，谁都不愿在舌头上落下风。一个说前几天上了个小媳妇儿，被操得翻了白眼。一个说这次摆了个学生妹，还是个厨呢。老物叼着根牙签，撇着嘴，满脸的不屑。似乎女人对他来说就像眼前的下酒菜，想倒哪盆就哪盆似的。老物的架势让赵桂林把原本想说的话给咽回肚子里去了。在那三个小弟面前，再怎么说他赵桂林好歹也算是个前辈，做派不能输给老物了。他努力端好架子，看着眼前三个小家伙唾沫四溅的满嘴跑船，但这样的话题永远是最吊男人胃口的，也是男人显示自己本事的最简便的手段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一桌菜也只剩下残羹剩汁。这家路边的小馆子本就生意清淡，仅有的几个客人也被他们扫了兴致，匆匆吃完赶紧走人。期间偶有人推门进来，但一见里面烟雾氤氲，几个小混混旁若无人的大呼小叫，就像见到了一坨狗屎似的，皱着眉都缩走了。老板只能无奈地坐在一边佯装打盹。几个人从晌午一直闹腾到了天黑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啤酒瓶子，每个人都眼神涣散，舌头短了一截，这才摇摇晃晃地出了馆子。冬夜的县城失去了白天的嘈杂，显得有些冷清，只有几家饭店门口杂乱地停着些摩托车和脚踏车，以及零散的几个宵夜摊子上三三两两地聚着些人，偶有汽车驶过。在赵桂林眼里，这县城着实的破落了，还不如江对面的一个镇子来得热闹好玩。